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啊，这个好久没上节目来了，您上来就要跟我们讲一些生物方面的、基因方面的东西，今天跟我们谈什么？
我今天给大家谈一个算是时髦话题吧。
时髦话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很多人讲这个克隆嘛。克隆
呀、克隆
最早的时候克隆出来的一个羊啊叫多利，前段时间他就给死掉了啊，
他安乐死是吧，人家给他打针让他死了，
对对对对，死了啊。
嗯，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地方都纷纷要表示要准备要克隆人啊，
嗯
啊，大家吵得是很火热的。
最近美国选总统选得太热闹，所以很多其他的新闻都好像黯然失色，但是这些研究啊什么一直还在相当激烈的进行，是吧？因为你在的地方，这个德州农技大学是克隆重镇，对不对？
对，他们这里有一个专门搞克隆的地方啊。
嗯，你们那头克隆了些什么？好像克隆狗啊猫啊。
克隆狗猫，对啊，他们这边有很多的人啊，甚至有很多私人有钱的都要把他的宠物狗拿来克隆呀，花的钱可不少。
哎，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克隆你的宠物狗了吗？
目前来说狗是很难克隆的。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克隆的种种东西啊，他们有一些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丁点，但是有一些还是相当的难。狗是其中一个，狗花了很多的精力，但目前的话也就是南朝鲜人宣称他们克隆出来一些。
哎，是不是上次那个假冒案那个南朝鲜人是不是？
我倒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来那一位，但是他那个假冒的有一个是讲到克隆人的啊，对，那个是后来证明是在科学杂志上被开掉了。
你先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克隆到底怎么回事，用我们老百姓的耳朵来听听。
好的啊，克隆这个词比较难解释，那你要是说学生物的人一下就懂了哈。它本身的意思呢，就是怎么回事呢？你像我们去，你要得到一批小狗，对吧？
对，
你看起来各种各样的狗啊，你看起来都是哎挺好啊，挺相似。可是你要仔细去看它的里边，尤其讲到它的遗传物质呢，虽然是同一对
同一胎出来的，
对，同一胎或者同一对狗啊，生了很多的胎哈，但是它们的遗传物质啊，各自是不同的。
就是没有一只小狗跟他爸爸是100%像，或者跟他妈是100%像，
没有，
彼此之间也不会100%像，
也不会100%的像啊，因为有很多的遗传的交换啊，充足配对啊，
对啊，
是吧？很难讲一个人一个子代哈，就是说后代啊，跟他们或者后代之间，或者后代跟前代之间，他的遗传物质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很难的，
这是很难的啊。那所谓克隆呢？他就是想尽用其他的办法保证啊，你所得到的这个我们科学上称为产物，它不应当称为产物了，得到这个小狗吧啊，得到这个小狗呢啊，他得到的这一窝小狗啊，是他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哦，所以克隆并不是为了要小狗，克隆是为了我要这只小狗，对吧？
对，
你再给我做一只出来一模一样的，是这意思？
或者是讲我在我所有得的小狗啊后代的小狗当中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嗯
啊， 这个克隆技术本身啊、现在
怎么弄的呢？
啊，现在所讲的这克隆啊，有点专业化了。其实这个词啊，用的不够准确哈。最早的克隆，其实这个克隆技术的话，在实验室的话早就有了、
嗯。是怎么说的呢？这个是像这种优生啊、育种啊，是这种技术吗？
对，像我们在实验室当中，你要像纯化一段基因，啊，你纯化基因的话，你把它放在一个细菌里面哈。那你在重组的时候产生很多种，但是把这个细菌分离出来，让它单独细菌生长的时候，那这里面所带的这种基因啊，是中完全一模一样的。
呵，待会儿这个话就已经开始有点不懂了。
就是我想得到这一段基因，对吧？那你很难在各个细菌里面基因是不一样的啊、嗯。那我就把这个细菌因为它可以自己分裂就可以了。它这个分裂完以后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
哦、就是你让它用它自己复制的这个能力
啊，
来让它造出它自己的 copy 来。
对，
那这个造出来的小细菌是一样，但是你特别讲的是细菌，对不对？没办法弄到更大的生物上去。
对对，更大的生物呢，其实你要从广义的克隆来讲呢也有啊、
怎么弄呢、
就是你听
卵子是吧？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比较难，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无论怎么样，你我们以前讲过这个生小孩的过程，对吧？你这个染色体交换啊什么之类很难有，但是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东西的话我们常常可以跟克隆的意思是很相似的，就是同卵双胞胎。
哦，对了，对了，一个卵子里边，它要是在那时候怎么回事？你那时候讲过。
对吧？你这个卵子哈，最这个跟精子结合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啊，它就会分裂，对不对？
嗯，
在分裂的早期，它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会一下子就变成两个或者三个。
哦，它就是很早的时候，它就变成三国鼎立，各自发展各自的，就成了三个娃娃，是吧？
对对对，哎，这个三个呢，又是从一个细胞来的，这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到这个呢，某种程度上讲也叫克隆，
所以有可能，道理上讲有可能，假如能够找出这个机制的话，人是有可能就强制想一个办法去让这个卵子在早期的时候分裂成好多个，是不是？
是这个技术呢，那在70年代的时候啊，曾经在这个老鼠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
哦，真的、啊？
对对对对对，人们已经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实验了，对吧？
嗯，
他们就是把这个老鼠的这个受精卵啊，把它取出来之后，然后把它在早期的时候给它它不是细菌卵，然后受精卵，然后分裂成一堆细胞吗？人为的把这一堆细胞把它分开。
哦，看它会怎么样。
然后培养之后再给它输到这个老鼠当中，结果有可能会生出一堆啊，这个遗传物质上来讲呢。是一模一样的。
哎、把这个话岔一岔，我听说他们现在人工受孕常常会生下来多胎，
对，
就是一胎多子，这个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
跟这个某种程度上讲有点相关系，就所谓试管婴儿或者叫人工受精的话，就是往往你这个在体内不管是什么原因它不能受精啊，或者这个受精卵啊不能正常达到这个子宫里边哈、造成它的所谓的不孕、那你人工受精的话就把你这个卵子和精子把它拿出来，在体外的情况下让它受精并且培养
回去，
培养一段时间之后再把它输送到这个母体的子宫里边哈。在这输送过程当中也许它就会分裂或者怎么样这样一下子就会出来一个，也是跟前面这种同卵双胞胎或者多胞胎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克隆和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克隆的话，那你像前面所讲的无论哪一种，像老鼠啊或者讲同卵双胞胎啊、这个都是你一样，这个呢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是把这个受精卵或者早期分裂的胚胎细胞啊拉出来的进行分裂啊，把它分开几个，或者是不管是自然的状态上发生的还是人为手段造成的，把它分成了几份，对吧？
是。可是那现在呢？
现在讲的这个克隆呢， 这个概念又变化了很多、嗯、啊。他基本上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嗯、这个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人的细胞了啊。
嗯，
身体上的细胞呢啊是这样的，你平常我们所看到的细胞啊，绝大部分的细胞呢、嗯、都是已经不能了、嗯、自己再复再分裂一个，再分裂一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了啊，就不能了、嗯、这个体细胞要想再有的话，只能是看它早期的啊，就是比较再原始一点的这个细胞啊，它去分裂、嗯、再然后再分化以后变成你的体细胞。
哦，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干细胞，是吧？
对对对对，干细胞啊，干细胞、
哦、
啊，
就是比较早期的，
对，
早期的还没有完全这个，啊、你刚才那个话怎么说的？
还没有分化了，
高度分化的，
对。但是干细胞呢，也是有争论的，有的是说干细胞没有严格的干细胞，啊，为什么呢？嗯、因为干细胞有的是造血干细胞，它只能造血了，当然它可以、
哦、
它可以分裂成。你这个血液当中各种各样的细胞它都可以分裂，但是它很难你再把它回转成这种造血干细胞，你会不会变成神经干细胞啊，或者是我只是随便讲了哈，会不会变成这种指甲的干细胞哈，那就很难讲了，对不对？基本上
所以就是说从受精卵到一个人的长成，这越早期的那个越少数的细胞，那个可能发展性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对
吧？
对，说到有的在科学上也是在争论、嗯、所以讲啊，有人讲啊，这个真正的干细胞啊，
嗯，
就是它无所不能的干细胞的话，可能是在最初这个受精卵以及受精卵之后分离一两代的时候啊，可能它的时候、
嗯、
它那个时候的细胞可能是真正的干细胞啊，就是所谓真正干细胞，它可以分裂成任何一种细胞。
那分裂成两个娃娃、三个娃娃也是这种时期，
也是这种时候的，
对
吧？对，你到后期的话，你要真的掉了一块，就凑麻烦了，就麻大烦了。
那真是，
是到后期不能再掉了一块细胞了。嗯，
哎，那他们叫他们用人工的方法去强制的分，比如说把老鼠的这个早期的这些细胞把它分，会不会生出一些怪物来？弄不好的话，
当然会啊，当然会啊。当然有的是根本就不能
再，
不是每一个细胞都能够保证它生出变成一个小老鼠来的。
那这些做实验的人是有点碰运气就是了，
他必须找到比较早期的细胞去做，他如果太晚了、啊、他就没办法再做了。当我们
做的时候他其实他并没有一个道理，他只能够用眼睛看个大概，就这么给他。
当然你还是
下去
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受精卵大概现在有几胚期，比如说四胚期或者是八胚期、
哦、
对不对？就是看到他有几个细胞在一起、那越少的话、那个他可能越原始嘛，对吧？
是
那是越有可能的。我们只能数数数了，对。
这东西听起来高科技其实还是蛮粗制滥造的，是吧？
我们等会讲话克隆这个动物之后你就知道了，这里面虽然是高科技，可是还有很多的碰运气在里面。嗯。
那你刚才讲到高度分化的细胞，
对，
和克隆有什么关系呢？
哎，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你前面的讲到这种克隆的老鼠也好，或者这个同卵双胞胎也好，都往往是与你从受精卵开始，对吧？
对，
与这个早期的胚胎有关系啊、
嗯。
而这个受精卵是怎么回事？是往往是精子跟卵子结合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个体， 对，
对
吧？
是
啊、嗯。现在的这个克隆技术呢，他们就稍微再把当初啊做的这种老鼠的克隆啊再往前进了一步。啊，
怎么个进一步法？
因为早期的话，老鼠的话就把它这个干细胞把它分开之后，
对，
对不对？
嗯、
甚至有的把核给它转移掉，转移到别的卵子当中。啊、
什么叫做核把它转移掉别的卵子？
啊，就是这个后来有一部分实验呢，就是这样的。
嗯、
你说早期这个胚胎啊，我把各个细胞分开、
嗯，
然后呢，这个细胞有时候它可能是已经分化到一定程度，它就不怎么好变成一个个体了，对吧？
嗯，
那你就可以这时候可以这样做，你把这个核啊，用很在显微镜底下用很小的微操作，把它的核啊给吸出来。
你说细胞核，
细胞核
就是细胞里面有 DNA 的那一部分，
有遗传物质的，主要遗传物质
的
这一部分，对吧？
把它
细胞核吸出来，
呵，
然
后
呢？再取另外一个卵子，
把
卵子的核给它去掉，
把这个装进去，
把这个核呢再装进去，
哦，
然后把这个卵子呢再去给它培养，
嗯，
再加上各种的条件底下，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早期的胚胎，然后就可以把它输送到这个老鼠里面去。
但是这种东西它一定要有个卵子的细胞，对不对？它必须要有个妈妈，必须要有个这个怎么讲啊？
卵
借腹生子的卵细胞，对吧？
对对对对。
你不能是普通的细胞，那你普通细胞装到子宫里面没用的啦。
没有，一定要有经过卵细胞这个阶段
啊。所以卵细胞就等于说偷天换日。
对，把它的里边的遗传物质给它去掉了。只是用它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液体哈，一些细胞器，一些这些东西在里边哈，当然还有很多的化学物质在里边了哈。
是，
好，现在的做法是这样的了。讲到这个克隆羊、克隆狗、克隆老鼠或者克隆这个猫的话，现在克隆牛哈，各种各样的克隆的话，基本上这样的，它取一个正常的体细胞。
体细胞就是不是精子、不是卵子的细胞，
不是精子，
也
不
是早期的干细胞，
对，也不是早期的干细胞，它很有可能是你就是正常的一个体细胞，对不对？像多利羊、就是取得这个乳腺的一部分的细胞，
那就是这个多利，它这个本来那头叫多利的羊，这个细胞取出来的时候，这个多利一切已经发展成的特性都在这个遗传物质里面了，
对，应当都在遗传物质里面啊。
那我知道，就是像你刚才所讲的一样，再去找一个借腹生子的卵细胞，
没错，
偷天换日一下，把这个打进去，
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再把它塞回另外一个妈妈羊的肚子里边，生出来一个小多利。
没错没错，你看你可以做实验了。
这么回事儿啊。
对对对。
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就这个克隆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有个姚记，哎，我们世外桃源其实需要多几个小辈。
小辈，没错，小辈。
对对对，我们再弄几个小辈啊。那这个克隆技术，假如我们可以克隆小辈的话呢，
嗯，
那我们也需要一个 surrogate mother， 对不对？
对，
还是把小辈的 DNA 装在一个妈妈的卵子里面，放到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让它慢慢长，还是要长十个月出来才能变另外一个小辈，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克隆的技术不是说我要一个小辈弄出来以后几个小时做出来另外一个小辈，不是这样。
那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过程很复杂。首先我们要决定一下取小辈的哪一部分细胞。
取他的舌头。取他的舌头。
对。然后把他的细胞拿出来培养之后，把他的细胞核取出来。
把他这个舌头细胞的只有它的细胞核那个遗传物质那一部分抽出来。
对, 对, 对，它为什么这么会讲的？决定在这个存在这个遗传物质当中。
对，所以它这个台湾国语啊什么都在它的遗传物质当中。
然后再取另外一个卵子。
那必须是人的卵子，不能是一个驴的卵子啊，对吧？
好像我不知道科学家有没有在试试有没有驴的卵子可不可以，目前好像也只能用人的卵子哈。
那需要找到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勇敢愿意借腹生子的妈妈，说这是小辈啊，放你肚子里面去，
对，
可不可以？
对对对对，
那要拿这个母亲的卵细胞是吧，
卵细胞把它核去掉，然后把这个细胞核呢，正常体细胞的细胞核呢，
对，刚才那个小贝舌头的细胞核
放到他这个卵细胞里边。
对，这个就跟我们一般生孩子不一样，因为生孩子是父亲的遗传物质跟母亲的遗传物质进行了交换组合，对不对？
对。
那现在呢就没有这样的交换组合，而是直接把那个母亲的遗传物质全部抽出来，
对，
摆父亲的遗传物质进去。
嗯，
然后这个妈妈的肚子也不晓得，就照养照长
照长，对，照样长啊。
所以长出来果然
是
个小辈。
对，这就是克隆技术。
所以克隆只是个技术，它不是个发明。
它不是个发明，它里面没有什么发明在里边，
它只有更换，对不对？也没有改良在里边。
也没有更换，严格来说讲啊，它不叫搞改良，它叫退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你看起来是很高科技，对不对？
对。
可是这里面存在很多的问题在里边啊。第一个，你要知道当初这个多利羊啊，这头羊啊，它做了多少次实验之后才得到这一头羊呢？ 做了277次。
哎呦，
就前面276次的话通通都是失败。
嗯，
根本没有得到这样的，要不就得到怪胎，要不就根本没有能够生出羊来。
嗯，
一直到这一次呢才生出这一只。
那这只生出来的时候，它的原来那只多利是不是已经死掉了呢？
我倒没有注意哈，好像没死。
200多次，
嗯，
200多次那挺久的啊。
270多次，当然它可以借用其他很多的羊嘛。
对了哈，它不一定要一次接着一次做，它可以同时做好多个。
把这个细胞核，体细胞的细胞核啊，注射到这个卵子当中的时候啊，它需要在体外啊经过很一段时间的培养。往往大概需要5天的培养。
哦，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赶快？不是拿出来赶快放进去？
啊，那不行，那不行嘛。
会排斥是吧？
不是排斥，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体细胞啊，它为什么称为高度分化的呢？往往是它这个很多的基因都已经被关闭了。
哦。
就是涉及到一个很多的东西，叫做 program， 叫做程序化问题。
因为我们的基因里面这个核细胞遗传物质里面照说是什么都有，对不对？
对。
可是它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一个专门的细胞，耳朵细胞、鼻子细胞、毛发细胞？那是因为不相关的这些部门都已经被封锁掉了。
没错。
是吧？
没错。
嗯。
而且是高度封锁的。
那你怎么弄呢？
嗯。它需要经过体外培养，就是尽量让它回归到这个早期的状态当中去。
怎么回归？怎么回归？你讲。
当然，你可以培养，你可以刺激它哈。你这个加上卵子当中有些 signal 可以互相调控哈。当然，这个也不是，至少就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绝对这方面的专家，是吧？我也不好说啊，到底怎么样。至少他们往往这个科学文章出来的都是叫做 reprogram， 就是说把它再重新打开，
就像重新配钥匙一样 reprogram。
是吧？
呵，那这还真不简单。他怎么样？他用电流去刺激他吗？用光去照他吗？
只是培养，只是培养他。
是吓唬他吗？没有，就是、
没有，没有。当然，这是将来如果有哪一个我一读到这个 program， 我就想到了电脑程序。
就是了。
哪一位将来搞电脑的人能够设计出来直接打开的话，那就容易多了。
这个遗传基因里面这个奥秘实在太厉害啊！
就是你这个很多东西啊，人体的干细胞啊，或者早期的细胞啊，它的是保护体系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这个也不是随便一个基因导进去它就可以的哈，这里面又涉及到真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 program 到底谁编码的。你要从科学的角度讲的话，
现在我相信就是你不可能搞清楚，你是放进去试试看，成了很高兴是吧？
只能多试试，这个化学物质不行，试试那个荷尔蒙，那个荷尔蒙不行，再试试另外的手段。
假如这个卵细胞接受了它啊，看起来活了，那再把它装到母体里面，
对，再装到母体里面，
那这个母体自然怀孕分娩啊。
当然，
往往
是需要这个。当然，怀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那我们前面讲过，过五关斩六将的话，这怀孕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吧？就算容易，你最后发育出来的话，那也需要像正常的人一样的怀胎一样的这个时间。
我想这个是很多老百姓不太明白的。我们听到克隆，我们老觉得说马上就可以有10个小辈，实际上
这个绝对不是复印机，把它复印就行了。
所以仍然是就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不过他生出来的时候所带的信息，所长出来的婴儿就完全是从父的这边的，对吧？就是我们要复制的这个人啊，我们这个把它称为父方，那母方只负责把他养大，
对，与母方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就是借腹生子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
就虽然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长大，长出来一点都不像这个妈的，完全还是就像另外这边啊，
完全是这个提供这个细胞核的这一部分啊。
哎，那照这样讲的话，就可以母生母，是不是？
都可以。那从这方面来讲，就是说，那当在伦理学上就讲了，到底谁是他的父母，这母是没办法界定的。
他妈是他的爹，他爹是他的妈，这样
都不能界定。
这不能是他爹是他的妈，只能他妈是他的爹。
也不行呢，也不行呢。就是你把这个多利羊拿来给他复制的话，哈，那这个多利羊他本身的父母还是他前面的父母啊。
啊，说的
对不对？
是。
你这个讲不清楚的，就是讲不清楚的。
嗯、
当然，那个怀孕的那个借的那个子宫，那是借腹，与他毫无关系。
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小贝假如说他现在是28岁，对吧？
嗯、
但是他到底几岁，我不好意思讲。那他生出来还是个娃娃。
嗯，
并不是生出来有28岁的小贝。
不是不是，生出来以后恐怕他要从吃奶开始，一天天要长大。嗯。
哎，这种借腹生子的技术，其实是不是有一些的病毒就是这么做的？啊，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说有一些的病毒到我们体内，对不对？它怎么样复制它自己？
嗯，
它是用这个我们体内的细胞来复制它自己，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我还在哪里读过这
东西？有啊。
有啊，
好多的病毒啊，它都是这样啊。嗯、它只、嗯、其实这个病毒本身这个它的遗传信息很少，只有一丁点啊、
嗯。
它当感染到我们细胞的时候，它就把这一点的遗传物质啊、
嗯、
注射到我们的细胞里边、嗯、啊、
哦。
然后呢，它借用整个我们细胞的复制系统，
嗯，
它可以大量复制，借用我们的细胞里面的生产工厂，它可以生产大量的蛋白，
呵
啊。最后呢，他把它组装成很多他的这个病毒，
这个跟科幻小说一样啊，这个。
然后你这个细胞本身，当这个病毒成熟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往往你这个细胞就死掉了，就没有用了、
嗯、
啊。
哎，他们本来做克隆的人是不是也是看见这个现象才来的，得到了灵感还是怎
么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我们听一段插播吧，待会儿再回来和姚记继续谈这个有趣的问题。那这段插播是我们的老朋友刘玲弟兄。好多年以前在 Color Station 接受的访问，他就是一个做克隆的专家，一直参与在德州农技大学的这个克隆队伍里边。很可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德州，但是总有一天世外桃源要把他找回来啊，呵呵，再做一次更详细的访问，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求知欲与好奇心。
香啊，人生咖啡。
刘玲你好。
你好。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兽医专业。
现在在做什么研究呢？
这是从事动物繁殖技术的研究，具体的说是做动物克隆技术。
是很尖端的一个。
目前为止是比较尖端的科学。
而且我知道你们实验室好像做的也很出色。
还可以，已经至少在4到5种动物上我们做的比较好。
刘玲，你先后去过许多国家做过这方面研究是不是？
连中国在内的话4个国家。
嗯，
那么中国、日本、法国、美国。
那你去过这么多国家，有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呢？
准确的讲在欧洲应该说是。那么中国呢，我听过有关基督教的各种讲座，因为我是出生在陕西。
嗯，
从现在看呢，它应该是一个天主教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天主教的教堂。
在你们那个地区？
对，它每周的礼拜六晚上呢，它都有一种，在当时呢不称为教会，但它有一种讲座。那么我听过几次，但是没有什么太深厚的印象，只是觉得有些东西很有道理。那么日本呢，具体说我没有接触过任何基督教的东西、
嗯、
反倒有一些佛教的味道。 我们实验室的老板呢带着学生和职员集体去一个 去佛教堂去烧香去念经、
哦、
那么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了、
你主要就参观、
对，他们与他们一些特殊的一些礼仪和中国略有不同。
嗯，
那么欧洲呢，应该说真正的接触到了那个基督教。
嗯哼，
他真正的开始介绍，告诉你谁是耶稣，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死了。从现在反过头来看呢，实际上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一部分人。
哦，
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里面有些东西是介绍耶稣的，但也有一些其他一些观点。
嗯，
那么我当时的这个感受是。嗯，因为我住在巴黎，所以呢到处都是很大的教堂，我们可以随便进去。
嗯，
但是我从来好像没有感觉到一种轻松的感觉。当你走进那种教堂的时候、
哦、
你会感觉到很严肃。嗯，
很庄严。
那种庄严呢不像是来自于神的那种威严，是一种你总感觉到阴森森的那种感觉。
哦，没有得到安慰，没有得到释放。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呢，我好像 仅仅是作为一种像游客一样、
嗯、
去可以随着大家一起进去看看
看
看那些雕塑，看看那些画像、
嗯、
也听一听，因为他们讲法语我也听不懂，但是他们有英文的圣经，你可以读。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是我真正接触到基督教的地方。
你是哪年来到美国的呢？
我是1999年的2月份、
嗯、
到达美国，这是我真正接触基督教的地方。怎么说呢，我实际上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呢，还是从一个人的启发开始。
嗯，
实际上我对这个人呢，我不感兴趣。实话实讲，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我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他问我：“刘玲，你不信主是害怕什么？”
可是你那时候刚来到美国，
嗯、
是不是？
对，我刚来到美国呢，我在参加一些查经班、一些这个讲道啊，我去听。
嗯。
那么这个弟兄呢，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在想，我说，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嗯，
我不是因为害怕你，但这个是玩笑了啊，
嗯，
但是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上第一页就开始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万物，
对，
创造各种生物，创造各种动物人，那么我是本身学生物的，
嗯，
那么生物上讲进化，实际上呢。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嗯，
所以我就我现在的知识水平来看，这个我的生物学的知识呢，反倒有助于我理解圣经。
是吗？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生物都是神创造的。
嗯。
那么这个符合现在的自然规律，因为现在自然所有的生物呢，没有一样有进化的这种终结体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
嗯、
比如说人是从猴变来的，
嗯，
没有找到一个猴人，猴就是猴，人就是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这样，
嗯，
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动物它是既是猴又是人，
嗯，
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说目前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都在退化、
嗯、
不是在进化，
对，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东北虎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大熊猫也快，我不能说哪一天结束，
对，
但是迟早会有这么一天，这是不可阻挡的。
对，
那么其他国家呢，像美国呢，也有很多野生动物在灭绝，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记录表明哪一种生物重新产生了、进化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一点呢，和进化论，我不认为进化论能够阐述这个观点。
嗯，
至少它不符合自然规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我接触生物呢，对基因有特殊的看法。
嗯，
比如说基因呢，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么几种氨基酸组成的。
嗯，
那个碱基对配起来，但是它的功能却非常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呢，我很清楚的认识到，它是一种设计，它绝对不是一种随便的堆积，它是一种设计。
太奇妙了，是不是？
那么我就想，如果这个设计者就是神的话。
嗯，
那么我没有理由相信那没有神，
嗯，
那肯定是有一个神，你无可否认的是一种设计，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生物技术方面的，它需要克隆这个基因的话，它必须要设计一种东西出来，才能让这个基因克隆出来。那么我不能叫做引物，甚至太专业，就是说能够引导这个基因克隆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设计的，你不能说到哪随便拿了一个东西就让它去做，它不会做的。
嗯，
所以既然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基因就要去设计，那么整个生物那么多的基因，它绝对不是一个混乱的混杂，
不是一个偶然碰出来
的，它是一个绝对是一种精巧的设计。
嗯，
而且从这个动物生物体本身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设计体。
嗯，
如果你我现在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设计者就是神，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没有神。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生物呢，它有助于我理解对神的那个信仰。
嗯，
我觉得是有神的存在，因为所有自然界的一切都揭示了这一点，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搞科学的，我觉得搞科学的你不相信这一点，反倒不可理解。
嗯。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姚记在这里和我们讲克隆技术。这是咱们过去十多年来新发明的一种借腹生子法，不是用精子与卵子互相交换信息，而是把一个已经长成的动物，某一个长成的细胞里边的遗传物质抽出来，放进母亲的卵子里，再植回母亲的胚胎，让这个胎自然在母亲的体内成熟生产，产出来的呢， 照理说就是百分之百和那个遗传物质父亲一模一样的动物了，是吧？
那这个是需要讲到这个怎么样让这个高度分化的细胞啊，或者细胞核吧，能够把它再回转成变成了干细胞早期的这个胚胎形状，啊，
这不容易，
这个当然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些原因呢，那你当然你最后把它注射到子宫里面，那我们常常的想的就是说你要是注射这一个，将来就生出这一个来哈，其实是不是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
这个你当然你得等他长嘛，长到20来岁，说不定这个人长得跟小贝一样，讲话语气也是一样，可是就是不会做节目。而且他那个时候那时候蒙哥已经死了是吧？
就算他那个样样都会哈，可是事实上你从这个我们就还是拿这个多利羊来讲吧，他这个不光是他经过了270多次，最后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一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然后他从小到大长大了，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啊，虽然是头小羊，可是他又明显的跟别的，跟至少跟他的当初这个多利啊，可能刚生出来之后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哦，还是有不一样，
还是有相当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你
很想吗？你这很容易理解吗？同卵双胞胎是不是完全就一样？
那当然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你还是这个做妈妈的一眼就认出来了，我们外面人可能看不出来的话，对不对？还是有很多的习惯、脾气、性格啊，甚至长相，有很大的区别在里边。
所以这东西里面还有很多的奥妙，我们不知道，我们目前真的还是相当粗糙的啊，
对吧？对吧？所以千万不要把克隆啊。就真的我们把小贝克隆一下又出来一个小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去读读看他们这个第二头克隆羊死掉的时候，那他们肯定拿去解剖了，想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
他们去做了很多检查，就不用说这个死的时候再去检查了啊，因为多利羊最后只是在活了6年的时间。就是克隆的这个一般的羊至少平均可以活到12年以上，
所以他的身体是不好，
他只有他当初的一半的正常羊的一半的寿命啊。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多利羊肯定是宝贝啊，肯定是精心护理的。
对啊，
对吧？
营养很好啊。对吧？
对啊，
受最高的教育啦。
对，最隆重的，你比人要是贵重多了。
那是不错。
对，
所以这个技术是挺好玩。我一直很好奇，你看过他们做没有？
我是看过类似的实验，倒不是像这个克隆羊这种是实验。
真正进入那是很高档的这个科技队伍，不容易进去啊。我就很有兴趣了。你说这个遗传物质这么小，对吧？一个卵子这么小，他把他的这个遗传物质吸出来，他用什么东西吸啊？
一个毛细吸管呢？
毛细吸管。
对对。
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这个实验我倒做过，你可以把这个细胞核吸出来啊。
那你是在这个电子显微镜底下看？
不用电子显微镜，就一般显微镜，因为卵子啊是比较大
的，是个大细胞，
对，是相当大的。
这样，
对，
这样，
对。那这个正常的体细胞虽然小，可是像这个哺乳类的细胞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你在显微镜底下是可以看得见，
是看得很清楚。看得很
毛细吸管、毛细针孔就可以把它抽出来放进去，这样。
对对对对。
哟，那难怪要这么多中国人在做，咱们中国人细心手巧，对吧？
其实这个转移核的技术啊，不是一个非常最近才出现的。那早先的话，你要知道挖卵是那很早以前就开始这个实验，这种实验了。
做蝌蚪啊这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因为挖卵是相当大了。
这样挺好玩。
那然后你去看这个多利羊或者是任何这种克隆羊出来的时候哈，它一生出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一些问题来。
怎么讲？什么样的
问题？往往这种克隆的动物啊，它有早衰。
早衰。
对对对对 ，aging 哈，就是说老年化哈，老龄化，就是它跟同龄的生物相比啊。他就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啊，他有点偏老。
那这白种人在 跟东方人一比，他们就是早衰，对吧？
早衰，
小时候漂亮啊，过了三十了，那白种人就老得快，是吧？
三十一看那个皮肤就像五十岁的啊，
这就是了。
嗯哎、对，
东方人年纪，他们白种人都看不出来，就他们可能是从我们克隆出去的。
嗯、而且这个不光是说前面这种怪胎啊，各种各样的失败啊，哈，畸形啊。啊，更是你即使生出来一个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当初那个狗那么漂亮，你这个克隆的狗就跟你一样漂亮，没有的，几乎不可能的。克隆动物往往都是比较早衰，而且呢，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就是克隆的这些东西啊，往往它的这个生出来的这个大小啊，或者是它的心脏啊，有很多的。严格来讲，做曲线吧，就是它的大小上有区别，
不像他父亲那一代这么强壮，小辈就变成小辈这样。
有时候他是这个心脏或者是肺啊什么明显偏大啊，这个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要以为大就是好，因为各种器官你要配合的合适才是好的。
所以这些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当你克隆出一个来的时候，你寄希望克隆的是一个，哎，我这么好，这个狗这么漂亮，可是真正你拿到一条克隆狗的时候啊，恐怕是已经是啊，当初他们韩国人报道那个狗克隆的时候，生出来八个，只有四个可以活的。
这跟秦始皇一样嘛，秦始皇他就是说我做第一代皇帝，对吧？然后他叫秦二世，他要说这个一世二世要传之无穷啊，结果传了两代就传不下去了。因为你克隆的意思，我有一只好宠物，这条狗呢，我克隆，再从它再克隆，再克隆，这样我就传之无穷，我一直可以有这只宝贝狗跟我一起过日子。那看来恐怕是要伤心两次，头一条好狗死了，生下来又弱又死了，对吧？
对，然后恐怕也就跟秦始皇所讲的，不要传到这千世万世了，二世三世恐怕就没有了。嗯，
当然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讲，他们是需要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这个能够做出克隆来啊，剩下的就是改良了，对吧？那总有一天从道理上来讲，能够给我们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哈。
可事实上发现啊，你这种克隆的东西啊，往往它的遗传物质上可能还是有丢失在里边。
不过这个技术从多少？这现在你所说的这种克隆技术是什么？1997年
开始的，
1996年开始好像是。
对，
从那还年轻嘛，还早，再说。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所克隆的动物已经报道的有哪一些，对吧？
有哪些？蟑螂。蟑螂不需要克隆。
当然像这个羊，对不对？多利羊啊，牛，对吧？日本人过了两年就把牛，对不对？克隆了。还有这个猫啊，
猫，
鹿，狗，对，
好像有兔子是吧？
有兔子，有老鼠啊，你看，有马，
现在克隆的这种食肉型动物好像不准上市的是吧？
啊，基因产品的东西啊，都还值得，还是在美国还是不怎么让上市的啊。
对，而且这么贵，你拿来卖牛肉煮牛肉面呢、啊，太划不来了，一头克隆牛多贵啊。
是啊，对啊，这个是要经过多少的试验才能够做成一头，代价可高了，往往一个科研经费都是上百万美元的。好不容易得到这一头，
结果这个克隆老板呢，请技术员，他光知道请中国人，他不知道中国人有一些人你不能请，他克隆狗请了一群老广来，好不容易克隆出来，第二天出来不见了，他就问他技术员说哪儿去了，
他说味道挺好，
对，摸摸肚子说很补。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克隆当中、哎、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啊，
哎，
我们想当然很容易联系到就是克隆人的问题，
对
吧？
大家最争论就是这个可不可以克隆人。
对，那我们在讲可不可能之前呢，我们还要先谈一谈这种现实性到底怎么样啊。
是，
那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明显的表明他已经做了人这方面的克隆啊，虽然是有，可是最后没有不被人家承认，有是有这样的疯子在里面，想说是有，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重复到这样的实验来啊。尤其要知道，他们就发现啊，对于狗啊，宠物狗因为是最多的宠物， 对吧？
对，
做宠物狗的这克隆啊，是很愿意有人花钱的。
嗯，
我觉得很奇怪，花点钱给穷人的话，没有人愿意哈，但花钱给自己宠物狗的话，嗯，还挺有人愿意花钱的。
对对，美国人的狗是当他养子，
嗯，
干儿子这么养。
对对。对，可是嘛，大家就发现啊，这个狗不好克隆，
嗯，
而且猴子也不好克隆，
嗯，
这个所谓的灵长类
不好克隆，
哎，就是进化论把人也归为这一类的哈，
嗯
啊，
嗯，
我不是赞同他哈，
嗯，
他们发现不是很好克隆，
那当然就是假如真的克隆人呐，啊，
嗯，
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呢，啊，你假如真的是克隆出来一个人，这个人有没有灵魂，这个东西让你想破头的。
对，这是我最初啊，我到现在也想不出来该怎么办。我以前很担心这个问题啊，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呢，啊，在圣经是分成啊，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也讲了，就是分成里边的人、外边的人，
对
吧？
对
吧？里边的人讲到我们的灵魂，
嗯。
哎，尤其小贝现在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对吧？
那你去克隆他的时候，
对你把他外面的身体克隆了，
对你把这个遗传物质拿出来，难道真的就代表小贝吗？
嗯哼，
是不是？因为圣经讲了，人的灵往上去，兽的魂下到地里边，只有人是有灵魂的。
对，
这个灵魂难道在你的遗传物质里边吗？
我想肯定不在遗传物质里边。
对，那你想，有个人他是小辈的模样，结果出来还是有灵魂，可是他像他妈的灵魂，这，
当时我们胡扯，可是很难，你真的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万一一个真的克隆出一个人来了，跟前面这个人虽然身体可能是一模一样的，但灵魂怎么办？嗯，
而且就算灵魂的问题解决，他的遭遇怎么办？他这一生怎么过？因为你克隆一只狗，你不太担心这个狗怎么过日子，对不对？两只看起来一样的狗过不一样的日子，再活一遍。但人不是狗啊，你不能替他决定这种事情。那所以主怜悯就做不成就好了。但是进化论的人他们不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进化论的人对于克隆啊，他们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意见。
哦，真的？
嗯，尽管进化论的人很喜欢把这门技术歪曲成进化，因为这门技术跟进化论实际上是完全风马牛扯不上关系的。
没错，那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么多哈，你去看一看，
嗯，
这个克隆啊，跟进化是根本没有关系的，
对啊，
没办法讲是与进化有关吧，因为这根本不涉及到进化的问题，
嗯，对，
它纯粹是一个，就这么讲好了，纯粹是个科学实验，
偷天换日，移花接木，就这种，
对对对对，你里面不涉及到这种进化在里边，啊，
嗯，
对你只能讲这个化学药物刺激，它细胞又长了。啊，这个在实验室，
嗯，
你不要说这个体内了，你是在我们细胞的细胞这个培养器里面都可以生长，对吧？
一切的环境啊，通通是在人为仔细的控制底下，
对，
没有人做克隆是把它摆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让它去碰撞，看它碰得出来碰不出来。
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克隆哈，那花了多少钱在里边，
嗯，
绝对高科技，
嗯，
这个成功率的话。嗯，你没办法跟一个自然生育相比，
对，没错，嗯，
而在这个里面，你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虽然说你又造出了另外一个动物，可是动物没有灵魂，对吧？再说了，这个动物的话，所有的遗传，一切所需要的遗传物质啊，已经存在于这个早先提供给它细胞核的这个核里边了。
对，人把它就是换个妈妈的肚子装进去就是了，
没错，
根本没有新的信息。更没有所谓的进化在里边，所以你刚才说的是退化嘛，因为生出来的东西反而有很多的缺陷，是吧？
没错，而且这个你即使讲到底，现在你仍然至少目前科学还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克隆的话仍然需要生殖系统的参与。
对啊，就是不是马上可以造出个小贝，仍然得找个妈十月怀胎再出来。
对，据说日本的科学家已经现在正在研究这个人工胚胎，人造子宫。我就仔细看了，我们看他们做出来会怎么样。
用人为制造一个像母体子宫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吧？
对对对， 吧？
嗯，那做出来以后会不会都变成日本人？就日本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也许到时候大家个子都往下往低处长了。嗯
嗯，你知道他们进化论的人为什么对克隆，尤其是克隆人呐、啊？
嗯
啊提出相当的反对意见，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哎，他们这东西挺有意思。他们说，当你这样子有一种优生选择的时候，因为你肯定是选比较好的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假设说克隆牛全部做成功了，那这每一条牛都是最壮的。
嗯。
可是你就打扰了这个所谓自然的选择。
好，
打扰了自然的进化。尤其他们讲的特有意思的一句话，那真是让你捧腹大笑。他说，妨碍了人类的进化。假如我们开始介入这个自然的选择，替自然来选择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妨碍了人类的进化。你听这话，因为他说自然是最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嘛，你这个信进化论的人呐、啊，其实比我们这个信上帝的人呐、啊，你要讲迷信，那迷信的多了，对不对？我们说上帝是有智慧，他们说自然是有智慧的，什么东西都在自然，自然是最厉害的，对吧？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他们在讲这些事情，觉得蛮有意思。
对，但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哈，
嗯，
他说他倒持另外的观点，他说也是不要做，对不对？你做出一个动物来，比如说你选择最好的牛，当然你把其他的所谓不好的牛啊，把基因库啊给消失掉了。
对，
因为你只选了某一类的牛，可是你要知道整个所有的牛的基因加在一起称为所有的一个基因库。
嗯，
你只选了一部分，肯定很多的基因就全丢掉了。啊，
对了，
对，
将来想要的时候你也找不到了，
没有了，就没有了。
你丢的是什么？对，
是，对。但他说另外一个原因呢，他说这个不能做哈，尤其克隆人是不能做的，对。他说你这个克隆牛啊，好办，因为你要生出怪胎来，把它杀掉，把它扔掉就算了。
对。
可是你要克隆出人的话，
那怎么办呢？
一个正常的克隆的话，很有可能伴随了多少个的这个怪胎出来，或者不正常的出来，怎么办？你人又不能随便杀了。最后人还有好心人把这些养成了以后啊，最后会造成大量的社会负担。
大家都在写科幻小说，
对对对对，
希望这个主来以前吧，这些实验就把它结束掉就算了。
我实在不知道这些东西啊，到时候这个该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克隆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看见在里头啊，我们只是向听众朋友做一个报道，就是你不要给人就唬住了啊！一听到现在很多人在很多进化论的学者是硬把任何先进的科技啊，尤其跟生物啊、优生啊、育种啊、克隆这方面的事情，通通去强拉关系啊。
对，
那这是厚着脸皮拉关系。那我想您听姚继弟兄这么一解释，你就晓得了啊。实际上啊，两个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有谁要跟你说克隆就是进化，优生就是进化？
嗯，
你根本就不要理他啊，他连上世外桃源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做科学。
真的，我严格来讲，照我的观点，那叫做退化。啊，你技术上可能说是哎不错，有个高科技在里面，再高的科技。跟这个上帝设计的哈，这个动物雌雄交配产生后代相比的话，我相信我相信将来科学会发展，克隆技术肯定会好得多。
对，
但是我相信它仍然赶不上神所设计的。
那不要说赶不上，你仍然是在效法它嘛。
嗯，
日本人要做一个人工子宫，对不对？什么叫做人工子宫？你为什么不比上帝聪明一点？你另外去想个办法，你不要子宫行吗？不行。而且我们为什么对这事情这么有兴趣？那各国的人都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这个牵涉到生命的起源，对不对？
对，
我们越是往这类问题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越觉得啊，这东西吸引我们。为什么？证实了圣经的话是对的，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
嗯，
神有兴趣的事情呢，那我们都有兴趣，
嗯，
对吧？而且神给我们一个职分，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爬的一切活物，对于这种生命现象，那我们那个兴趣可是高得不得了。
但我是觉得在这些高的背后啊，还有一些力量在里边。为什么像这些科技啊，还其实谈不上那么成熟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愿意津津乐道哈，尤其这个媒体的报道啊， 加以这么扩大，
嗯，
几乎这样讲，你真的是要造成了，很有可能就可以把神的创造跟丢在一边了。
哎，我们就是想做这件事儿嘛，
对对。
对
觉得一下子我们找到秘密了，这没什么稀奇的啊，生命不过是如此啊哈。
对，
嗯，
这塔顶通天要传扬自己的命，对对，
没错，
人就是这样愚昧。我们一旦要是能够重做一下，或者能够把里面的道理找出来，我们就得意的不得了，说这下我就证明没有神了。那这是比进化论更荒谬的一个思想。
对，
圣经就说呢，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而且他们自己就跌在自己的网络里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科技的时间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克隆技术。这克隆技术里面牵扯到遗传物质 DNA 细胞核，那这些东西啊，要仔细的去讲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可谈的，但是也许我们将来用别的节目再来谈。今天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不要看见什么科技新闻啊，进化论者的这个说法那个说法你就跟着转啊，生命现象实在是太奇妙了，克隆技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们明白生命的起源。
嗯，对，
对不对？
嗯，
反而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及所有的技术啊，跟神的创造比起来，那真的是差得太远。
我们现在尚且不能了解它，更不要说去创造它了。
对啊，
嗯，
如果从这个生命设计的精妙来讲，那我们真的就是在那胡乱搞，对吧？
嗯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连边都没有摸着呢。
对呀，你要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才炖我的炖冻豆腐。我们现在是在胡炖乱炖，这是瞎搞胡。在神看起来呢，这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啊。
对，
一边做呢，一边还得意，一边还在否定神。
对，
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悲又很可笑的事情。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姚记，下次我们期望你再来和我们提供一些有关生物方面的科技新知。哎，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得插点广告啊，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报名 July 4th 美国国庆节那个长周末的福音营，姚记也会在那个营会里边担任一个分组讨论，就是专门讲进化和创造问题。那据我所知，姚记可能会放一个很好的科学短片，那这个短片是访问啊，尤其是欧洲一些非常著名的，这个影片完全以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进化论问题，不带任何一般所说的宗教色彩，连圣经两个字都没有提，有的是基因学家，有的是地质学家，有的是化石学家。很多人都以为啊，今天只有那个疯狂信耶稣的人才会不信进化论，其实仍然有相当数目的科学家本着学术良心拒绝进化论，因为你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不能随便做一个答案出来，甚至拿这样的答案去教育老百姓，这个简直就是没有科学道德没有科学良心的事情啊！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在今天受了足够的教育，那平心而论，在进化论各个领域里面，在进化论所牵涉到的各个领域里面去读一读，去研究研究，我相信你也会拒绝它的。好了，姚记，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嗯，
谢谢你们。
好的，不客气，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